为主的角度去奔跑，奔跑得快。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通常都有些挥春，有些对联，其中一个很流行的对联就叫做炮竹一声除旧，屠夫万象更新。所以呢，其实中国人呢都有一个更新的观念，就是渴望呢新年来到将一切都更新。但是很可惜，这个的更新只不过是时间上面的周而复始的更新，即是说旧的一年过去了，有新的一年再来，冬天过去了，有春天再来，春天过去有夏天再来。这个不是在讲到生命那个的更新，生命的更新和健康的更新似乎呢是一个遥不可及一个的理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犯过很多的错误，有些错误我们自己忘记了，但是别人没有忘记，所以呢常常呢就邀我们就提翻出来，使到我们呢很大的困扰。有些的错误呢就是人哋忘记咗啦，你做过呢样嘢咩？我唔记得啦。但系自己冇忘记，所以咧就耿耿于怀，我哋咪唔能够释放。但系有啲嘅事，别人冇忘记，自己都冇忘记，所以咧我哋就常常十分嘅内疚，心里边得唔到安宁。好多人都希望得到第二次嘅机会，再嚟一次，我会做一个更好嘅选择。所以咧喺中年嘅团契啊，阿哥团契啊，或者咧一啲上咗年纪嘅团契咧，有阵时个题目咧就叫做如果可以再来一次，如果再选择一次。在年青人里面就不讲这个题目的，但是我们上了中年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说可不可以再来一次呢？但是很可惜，时间不可能倒流，历史永远成为过去，世界上面根本没有再活一次的一个的机会。但是圣经，今天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对信主的人来讲，真是有这个机会，真是可以有更新这个的机会，不是再活一次我们身体的生命，而是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不是再活一次旧的生命，而是得到一个全新的一个的生命。所以在农历新年的期间，我们但愿藉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六至到第十九节，我们来看一看圣经给我们关于新生命这个的道理。首先第十七节，就是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可以全新而且是经常更新的一个的生命。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大家注意这段的经文，特别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看英文版的时候，你就发觉短短一节的圣经里面有三种的时态出现了。我们学文法上面有不同的时态，第一句就是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是现在时态，就是 present tense， 现在的时态，即是说我们只要在基督里面，我们现在就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不用等到升天堂的时候才就是新造的人。第二个就是旧事已过，这个是过去式，过去的时态，就讲到旧阵时令到我们很遗憾的事，我们很内疚的事，永远成为，虽然永远成为历史的记录，但是亦都在主的恩典里面永远成为过去，得到赦免。然后第三个形容都变成新的了，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现在进行式，就是说不断是发生的，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在圣经的角度来看，人类只是分两种的，你说哪两种啊？男人女人两种啊，好人坏人就两种啊。但是圣经里面看我们人呢，其实是分两种，一种是在基督里，一种是在 世界里，不在基督里面，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属于世界的时间，主要都不是说他很世俗化、很物质化、他很情欲化，主要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讲到我们是属于世界的时间，就是讲到这个是短暂的，是一个没有出路的，是一个走向灭亡、将来会消失的一条的道路。就好像约翰一书那里讲到第二章第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世界里面，无论我们活得几咁的灿烂，都会变旧，都会变坏，没有一个永恒的将来。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还要接受神的审判，唯有在基督里面才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在好几年前，我看《世界日报》里面有一个故事，很吸引我的注意。这个故事呢就讲到台湾，这个是一个不是基督教的报纸所报道的。台湾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就有一个特点，经常呢就出入红灯区，经常就上酒吧的。但是这个牧师呢不是丑闻的主角，他报道这个新闻是很正面的，不是一个丑闻的主角。原来这个牧师呢有一个使命，要向那些风月场所里面的人去传福音。这个工作很多人可以想象呢十分的困难，十分呢不容易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他入到这些风月场所的时候，要拎起本圣经要讲的时间，可能受到人的耻笑，甚至呢可能呢有些人无力对付他，将他呢打了出去。但是很奇怪，世界日报报道呢就是这个牧师的工作相当的成功。个原因呢，原来喺风月场所里面嘅人呢，一方面佢哋係沉迷佢哋嘅情欲，冇错啊，但係另外一方面里面啲人其实好冇盼望，佢哋其实係好渴望新生。其中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山地姑娘，因为台湾即係喺山地里面嗰啲阿里族嗰啲嘅姑娘呢，天生好漂亮，一个好甜美嘅一个嘅姑娘。他就不想在鄉下埋沒了他的智慧，埋沒了他的這麼漂亮的本錢。於是呢他就決定要出到去台北這個大城市去尋找機會去賺錢。但是他就想賺快錢，而最快的錢是什麼呢？就是加入一些色情的行業，這個呢賺錢就最快。因為他外表漂亮，他亦都很聰明，所以很快就红起上嚟啦！佢月入几十万台币，一蚊港银就四蚊台币，所以你可以知道咧，佢月入咧可能系港纸咧系十几万一个月。这个姑娘咧亦都听呢个牧师喺个酒吧嗰度报道，初初嘅时间好反感，哇！你行远啲啊，唔该你吓，即系你做呢啲嘢，你又喺教会讲好啦，我要听我去教会听啦，你喺度咧喺度阻住晒我哋做生意啊！但系渐渐咧，佢就发觉对呢个牧师所讲嘅信息新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他就起了一个很羡慕的心。这个正是他缺乏的，这个也是他很想离开这个场所很久了。然后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他就在这个风月场所跳了出来，他就接受了一间教会的一个低薪的工作，就做教会的秘书。因为我们教会有些干事秘书以前是做风月场所的，我们都会觉得很奇怪。虽然他在享受在收入上面大不如前，因为收入可能只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就见证，他向世界日报的记者做一个见证，他说我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感觉和满足快乐的感觉。很奇怪，这则的新闻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同样可以更新。 你未必落到誒依個少女嗰種嘅地步，行過佢啊咁低嘅幽谷啊咁低嘅一個境界，先至能夠經歷到耶穌基督個新生命。就係喺我哋嘅生活裏邊，我哋都可以經歷耶穌基督嘅生命。就好似耶利米哀歌啊，常常啊被人咧好傳頌嘅第三章第23節，嗰度講到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弟兄姊妹，如果在我們的人生裏面，我們曾經行差踏錯，我們曾經令到我們做過一些令到我們很內疚的事，提起都不想再想的一些的事，我們願意忘記，但是別人卻不肯忘記的事，我們向人請求給我們第二次的機會，未必一定得到。但是所謂好似捉棋，一指錯，滿盤皆落索，行錯一步，跟住整生人都係喺度兜圈，喺度咧做咗唔能夠有出路。但係好消息，聖經講俾我哋聽，就喺主裏邊，每日都係新。昨日嘅你，今日你可以得到主嘅恩典去改變。每早晨都有一个新的机会。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这个新的生命，更新的生命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感恩的地方，就是我们不需要凭外貌去判断人。所以无论我们现在是什么的状态，什么的表现，我们仍然有得到新生的可能。第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过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再不这样认他了。原来这句说话呢有背景的，就是保罗讲这句说话的时间有他独特的因素的。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两派的人，一派就是很谦卑的接受保罗的教训，承认他是耶稣基督使徒，有这个身份。但是另外一派呢，两样都不接受，不接受他的教训，亦都不接受他使徒那个的身份。当时呢就有很多游行的演说家就去到哥林多这个大的城市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他们手上都有战书推荐书，就是说呢好像今天的文凭，我有博士学位，我有硕士学位。但是保罗说，我两样都没有，我没有战书，你们是我的战书，我自己呢没有文凭，没有沙子。而且根据他自己的讲法，他的样子就是很难看的，他的样子一点都不出众的。这个是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他自我一个的描写。所以以至到哥林多的人看下左边这个保罗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看看那边那些人呢就是哇拎着很多的战书，所以呢就对保罗就拒绝了，以外貌认人。保罗在这里就说，我们不应该再以外貌去认人，因为我以前都犯过这个错误。保罗讲这句说话的时间，他是深深反省自己以前犯过的错误，他以外貌认过基督。他就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拿撒勒里面，我是法利赛人，我的圈子都是那些有学识的人，但是这个耶稣基督拿撒勒地区一个工匠来的，就是一个传统话他是斗木佬来的，又没有读过什么书，怎值得去相信呢？直至到复活的基督向保罗显现的时间，他才完全明白以前的错误。所以他就讲出这句说话，我以前曾经外貌认过基督，但是如今我则不再凭外貌认人了。这句说话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应该以外貌 去判断一个人的内涵。你睇佢其貌不扬嘅时间，你都唔方係乜嘢有学问嘅人啦，唔使理佢啦，咁样喺教会里面唔能够係咁样样，因为耶稣基督亦都冇美容佳形俾我哋可以羡慕佢。但係另外一方面 这节的圣经也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看说哪个容易信主就传给他，哪个很难信主就不传给他，因为我们不能够以外貌去认人。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一个报道家叫做艾文斯 Evans， 他在读神学的时间，他就经常跟那些同学好像冯牧师跟我们分享他在读神学的时间经常去到当时新界的地方乡村报道，他们有些报道团报道小组就是承受了宋尚哲博士那个的传统，就是三个人四个人一起去到乡村去报道。当时他们也都有这个传统，艾文斯就跟几个同学去到去乡间那里 去报道。其中有一个人呢就迎面而来，他外表很凶悍，这个人面目狰狞，大大只只，那些同学个个都觉得这个都不是传福音对象，我们今天时间都是有限，那么多人不好找这个，那就走开了。但是艾文斯他看见这个人的时间，他很有负担对这个人，他就跟他聊天，但是讲不到两句这个人就说不要阻住我，我不信你们的圣经，快点走头。艾文斯就对他讲，他说你如果不悔改啊，先生你会灭亡的，你要听啊。这个人就跟他讲，他说这个是你的圣经讲的，真的我一点都不相信，你快点走。艾文斯就再重复一次，他说无论你信与不信啊，先生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悔改你会灭亡的。这个人就说你哇真烦啊，你不要烦我啊，我不想听。艾文斯就说你想听不想听我要告诉你，你不悔改你会灭亡的。那这个人终于忍不住一拳就打下去，艾文斯的书生一旦就惯低，那这个人就掉头就要走了。但是艾文斯继续说，他说先生啊，你走之前你要记住啊，你不悔改你会灭亡啊。那些同学见到他惯低就来翻翻嚟咧，去扶佢，就唔知佢同情佢好啊，亦话觉得佢有勇气，唔知觉得佢系蠢啦，亦话觉得佢有勇气。咁呢件事咧就过咗啦，但系好奇妙啊！喺一日之后，呢个打人嘅呢个大只佬咧又出现啦，然后咧佢就对呢个佢话要我搵个后生仔啊，话我成日要灭亡嗰个后生仔。那些同學就說是他在那邊不是我們是他那這個人就去到艾文斯的前面，他說後生仔我昨晚整晚睡不著，個腦海裡面擺脫不到你那兩句話，你不悔改就會滅亡，請問我怎樣可以不滅亡啊？結果這個人真是信了主，當晚就成為一個基督徒。所以这件事是给我们看到，我们真的不要凭着外貌去认人。正如刚才讲到一个在风月场所里面，我们以为很难报道，但是里面的人其实是最空虚最需要这个信息。我们看到面目狰狞那些人，为什么他面目狰狞？因为他很不愉快，因为他有很多的担子，那些人可能更需要福音。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间不要以外貌去认人，神的工作是出于神的力量。第三方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更新的生命的动力在哪里来呢？首先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第二点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生命里面有一个原则，就不以外貌认人。然后第三点我们就看到这个新的生命有一个动力，这个动力是来自与神和好这个的经历。第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偶然和人争斗闹交甚至可能打交我们都会事后觉得有些不安，我们树立了一个敌人。有一次一个弟兄就跟我说，他说哇陈牧师啊， 我以后咧唔同人喺路上撒气啦。我话咩事啊？佢就话我话几日之前咧，我就见到一个人咧翻上班时间咧，哦，穿左穿右插啊，喺路上公路上面开车，又唔打灯又唔剩，我就觉得你大晒啊！净系你识开快车啊！我追上去咯，我架车都唔眨啊！追上去，追咗佢条尾咧，追咗佢两分钟。点知呢个人咧，突然间就行慢线，咁我咪过佢头咯。我一过佢头，佢又追翻上嚟啊！追足我咧十几分钟啊！然后咧，我就终于最后我就摆脱咗佢，但系我就好担心。哇！佢追我十几分钟就抄低一下我个车牌，好易啫嘛！而家去运输处一查就知道你住喺边度啊，仲乜嘢名字都查埋出嚟，好惊啊！有三日咧都系惊佢唔知几时咧会嚟对付我，成日都装住个门口架车有冇俾人划花等等啊！佢对一个人咧得罪咗一个人咧好惊咧，树立咗一个敌人嘅时间咧，佢十分惊。但系如果我哋嘅敌人系神嘅时候，我哋就更加惊。当神做我哋嘅对头嘅时间，我哋就更加惊。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至到第十节讲俾我哋听，当我哋仲系做罪人嘅时间，系与神为敌。神嘅愤怒常在我哋嘅身上。有圣经讲到，唯有靠住耶稣基督嘅十字架，佢嘅宝血与神和好，我哋先至从惧怕神，然后欢欢喜喜盼望神嘅荣耀。罗马书第五章嗰度讲到，甚至能够以神为乐。一个好有能力嘅人，佢嘅能力系你嘅祝福，亦或你嘅咒助，是视乎那个人和你的关系。他和你关系好，他的能力就是你的祝福；他和你关系不好的时间，他的能力就是你一个威胁，因为他随时可以动用他的能力去对付你。今日我们看见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天父，很有能力的上帝，究竟我们和他的关系是怎样样呢？圣经在这里讲到，就是我们新生命的动力，就是在乎我们与神和好那个的经历。在报道的工具书上面有一个很流行的小册子，叫做属灵四个定律。你听过属灵的四个定律吗？第一个定律就是神爱你，并且在你的身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计划，美好的计划等等。然后呢，当四个属灵的定律都列出来之后呢，在后面有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呢就有两个凳，一张凳呢上面呢就是代表一个宝座，人生的宝座，就是有个我坐在上面。咁然后在因为我坐在这个宝座上面呢，周围呢就好凌乱，有啲黑点呢就喺呢个座位嘅周围，就係代表我哋嘅生命上面呢，无论我哋嘅婚姻啦，我哋嘅工作啦，我哋嘅财产嘅应用啦，我哋嘅时间嘅运用啦，我哋人际嘅关系啦，好凌乱，好凌乱嘅喺我哋嘅周围。因为我坐咗喺度，我係一个凌乱嘅人，所以呢其他嘅嘢都好凌乱。第二幅图画一样有一个宝座，但係有主坐在上面，我就落咗下面。但是这幅图画呢，各个的环节，人生的各个的环节，工作啦、婚姻啦、人际关系啦、时间的运用啦、财产的价值观啦等等，就好有条理的就环绕在宝座的周围。同样今日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我哋就得到神喺我哋生命发生嗰个嘅力量。今日系2月2号，喺11年前，几乎系今日，其实系11年前嘅2月1号，2003年2月1号。大家可能唔记得乜嘢事，嗰一日系星期日嚟嘅，太空穿梭机哥伦比亚号，佢载住7个太空人完成咗15日嘅任务之后，满怀高兴要翻翻地球。但系由于我哋都知道喺升空嘅时候，佢有一个 保温的絕緣體脫落，就撞向它的肌翼的部分，在高速底下撞向那個肌翼，就結果使到肌翼那個保温層就受到損害。結果他們進入大氣層的時候，因為機身過熱，所以整個穿梭機解體，七個太空人當場死亡。然後當時的布殊總統，他在電視上面他就安慰國民，他最後引用以賽亞書，他說神按名字認識他們每一個，他們七位雖然未能夠平安返回地球，但是但願他們平安返回天家。弟兄姊妹，這個就是我們在困難裡面的安慰，我們與神和好的時間就是得到，就算在死亡這麼大件的事上面，我們仍然得到一個的安慰。第四方面，這段經文提醒我們，首先就是我們有一個新的生命，然後這個新生的生命有一個原則，就是不以外貌去分別人，然後跟著就是這個新的生命有一個動力，那個動力就是與神和好。跟著第四方面，就是這個新的生命有一個新的使命，一個新的生命帶來一個新的使命，這個就是傳揚神願意與人和好的一個的職份。第十九節，這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們。然後第二十節，我們今天沒有讀，但是如果大家繼續看下去呢，就是講到我們原來我們是福音的使者，我們是傳福音的使者。使者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本的文字里面有大使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大使是有很高贵的身份。原来我们传福音的人不是推销员，有很多人说、哎、你们推销一些货品、不是推销员，是一个大使的一个身份，代表着这个福音的一个大使。很多人就很怕去傳福音，因為覺得好像要賣些東西給人那樣，不好意思的。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的身份是大使的時間，我們就知道這個不是一個值得可怕的一件事。無論在古代，無論在現代，大使都是受人尊重，因為它代表一個國家出事到去另外一個國家，受到優待，有大使的豁免權等等，現代的人都比他很高貴的地位。但是大使雖然有高貴的地位，但是大使其實挺自私的，每個國家的大使其實很自私的，他第一個謀求利益就是自己國家的利益，什麼都是假的，一定要謀求我們國家的利益，他永遠不會想著是謀求他當地那個的利益，他自己的國家利益當然是優先。但是福音的大使卻是先求別人的利益，所以我們應該存著一個神的使命的心，存着一个爱人的心去传扬这个福音。在美国立国的初期，大概是1802年的时候，在宾夕法尼亚州就有一个传奇人物，后来被称为宾夕法尼亚州的隐士 Hermit of Pennsylvania。咁咧，呢個人點解咧？因為佢喺佢生命嘅最後十九年咧，佢係住喺一個山窿裏面嘅，佢離開人群去住喺個山窿裏面。咁啲人就覺得好奇怪，點解好人好者呢、這個叫韋奕遜 Wilson 嘅一個人，好人好者點解要住喺山窿裏面十九年咧？咁樣甚至咧老死喺嗰個山窿裏面咧。咁原來佢背後有一個故事嘅，就係、是、佢有一個親生嘅姐姐，就被人控訴殺人，殺死兩個人。咁佢知道呢個消息之後咧，佢即刻搜集好多嘅資料、好多嘅證據啦，就證明咧佢嘅家姐係無辜嘅，係佢係冇殺人嘅。 咁佢得到呢個證據嘅時間咧，就得到當時嘅州議會咧，就同意延長死亡死刑嗰個限期，因為佢嘅家姐已經判咗死刑噶啦。咁但係佢得到呢個延長限期之後咧，佢就開始注意力就分散啦，就唔喺再專注喺佢家姐嘅事上邊。而且佢就記錯咗一個嘅日期，就係、是、嗰個延長嘅限期咧，就本來係二月一號嘅，即係由八月延長到二月一號。咁佢就記錯係二月二號，所以佢就慢條斯理，佢咧就當時咧就諗住有時間我再申請一個特赦。然後二月一號嚟到嘅時間，佢突然諗起，突然有人話俾佢聽：你家姐今日行刑啊！你知唔知啊？佢就突然諗起，先至咧急急忙忙去到州議會嗰度咧，就揾到個議長係富蘭克林，當時好出名嘅 Benjamin Franklin。Benjamin Franklin 咧就話：我唔得閒啦，你揾個副議長去幫你啦。佢就揾到嗰個副議長叫做 Biddle 一個咁嘅人。咁、这、呢個副議長咧就好同情佢，於是咧簽咗一個手令，就話你帶呢個手令去啊，個手令就講住不可執行死刑啊，因為咧要推翻呢個嘅案件。咁佢拎住呢個手令咧，就即刻走去行刑嘅地方。但係好可惜，遇著咧當時落大雨啊，好多嘅阻滯啊，佢要過一條河，嗰條河咧亦都大雨令到好難去過。結果他去到行刑的地方，他的姐姐已經被執行死刑23分鐘，他是遲了23分鐘。他當時跪在那裡大哭，以後他就再沒有心機活在人世間，他就住了在一個山洞的地方。那這個故事跟我們傳福音有什麼關係呢？很有關係，很有關係。神今天已經落了一個手令，好似个副议长所录，不可执行死刑，因为要推翻判决。耶稣基督嘅十字架已经拯救咗我哋，神可以对每一个人发出一个手令，佢唔需要死。但系嗰个送手令嘅人，如果送迟咗嘅时候，我哋就内疚一生。在我二十幾年傳道的過程裏面，有三次是很遺憾，我是遲到是幾分鐘，是幾分鐘，我就失去一個機會能夠再證實，能夠再去加強這個病人的信心。有時候不是我的錯，我可以很多的藉口，因為我要吃飯，吃了飯就去，我怎知道那麼快的，這樣或者我穿件衣服穿得好看一點去啦，打回條胎先啦，這樣那就是差幾分鐘。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們傳福音的時間，但願我們都記得這個例子，就是神的手令已經發出，送手令的人不要再延遲。過去幾年我們在新春主日，我們都定為立約主日，但是呢在大概兩年前呢，我們就沒有繼續這個的傳統。不過今天根據今天的主題，我們都很值得去立約或者立志。我們既然有新的生命，我們就能夠發出新生命的力量，我們亦都有新生命帶來的一個新的使命。但願我們今年，我們在神面前都有一個立志。新年是一個立志的好時間，有些人立志減肥，有些人立志要轉工，有些人立志好好讀書。但願我們今年的立志是在屬靈的事上面。我們今年的主題是廣傳福音，培育門徒。但願我們在神面前求神，神啊，求你讓我今年能夠傳福音，帶領一個人信主，帶領一個人俾佢呢個手令唔需要滅亡，反得永生。我哋一齊低頭，我哋做一個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哋多謝你喺主耶穌基督裏面，我哋係新造嘅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實何等廣大！求你幫助我哋，我哋既然 有这个新生命，与神和好，我们就将与神和好的信息去跟其他人去分享。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力量，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第二百首。主我来就你，请大家起立。Amen.